这个十个基本信仰哦，有它的逻辑顺序哈、哦。我们先看第一条哦，独一真神。为什么有信仰？因为有神呐、啊，没有神就没有信仰。好、哦，啊，所以一谈到信仰，一定会提到独一真神。啊，所以这变第一条。好、哦，那独一真神啊，他成为人来世界，就是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哦，那主耶稣要让我们跟这个独一真神建立关系，所以啊，他要为人的罪付出赎价，代死在十字架上。啊，那第三天复活升天，啊，给我们有一个盼望，活泼的盼望。啊，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第一条啊。啊，那当我们相信独一真神主耶稣之后，啊，第二个，那我们信仰的根据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讲这样？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啊，那信心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是神的话，从神来的，它是人写的，但它里面的思想是神吹一口气。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啊 ，breathe 啊，是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啊，唯一啊，不是证明真道根据当中很多的里面唯一，唯一是什么？跟圣经冲突的圣经，对啊，比方说，我们有的信徒在听到同性恋以后哈，他们就开始解释了啊，同性恋是 DNA 的问题，同性恋是什么？基因问题，同性恋是什么？遗传，不管别人怎么讲，到最后圣经讲的是对的，就这样，就这么单纯了。好，证明真道唯一根据是信徒生活的准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或者将来我们有不同的种族，不同地方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文化。好，那如果文化跟圣经冲突，怎么样？圣经是对的，好，要照圣经来做。那如果文化没有跟圣经冲突，你保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信仰很难，就是文化对一个人影响很深。那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社会的共识，所以文化会变啊，时代不同，文化一直在变，但是圣经不会变。因此中国人信耶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拜祖先、哦、但从圣经来讲、哦、人死的灵魂就不在了，你也拜不到祖先了、哦、这文化呢跟异端迷信连在一起、哦、所以我们就不做、哦、这很多人就不能接受。那天主教为了让人能够接受，所以天主教也可以拜祖先、哦、那我们就坚持圣经的原则。好，那我们信了圣经之后，我信耶稣拜真神，我也信圣经，那接下去说，那我要去选择哪一个教会、哦、那接着进入第三条、哦、真耶稣教会。为什么是真耶稣教会？好，那进入教会之后、现在有一个教会之后，那我要怎么来加入这个教会？我信耶稣啦，我也相信真神啦，是不是我到真耶稣教会去聚会、哦、我自然就变成这个教会的一员。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它是不分教派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进来，那你都是那个教会的一份子，他都会请我们来领圣餐、哦、但是根据圣经、哦、一个人要加入基督的身体必须罪得赦免，那罪得赦免的关键就是洗礼，所以下面很自然进入第四点，就是洗礼。那真耶稣教会的洗礼跟一般教会洗礼差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差别，就表示我们过去虽然接受过洗礼，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来接受洗礼。那洗礼完之后，我们就来下一句就是提到圣灵。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啊，圣灵这么重要啊？我们先读一遍，我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一二三来哈、啊。我们再一起来念哈、啊。第五个， 信
受圣灵是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
好，我们先来看哦。一般的基督教界里面，他们在布道会最后的结论常常引用哪一节圣经节？第九节、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个中文哦，翻译没有错误，完全正确啊。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口里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一般基督教学都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布道会完啊，你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举手，那你今天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问题哈。约翰福音三章五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那现在遇到困难了，因为前面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约翰第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就不能得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啊！那前面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那后面说，不是从水跟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得救。这两个冲突啊，怎么解释？因为哈、你如果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哈、差不多。你问他约翰三章五节，很少人提到这一节，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很少人提到这一节，那这要怎么解释？好，如果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第十章啊，这里讲啊，第十节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得救的开始，是得救的开始。比方说你现在如果要到旧金山，要开几号？
五号。
好，你就跟人讲，人问说怎么去旧金山，很简单，你就开上五号就可以到旧金山了，对不对？这样讲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哦，你开上五号还要开几个钟头？七八个钟头，对不对？不是上去就到了，还有七八个钟头哦。所以我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口里也承认他是我的救主，这样就可以得救，没有错啊。你已经开始往得救的道路去。但是，当我信是信什么？信耶稣。那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相信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那主耶稣怎么成为道路呢？就是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要照着他的话去做，那这样叫做相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因此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下一步要做的。你如果信耶稣，好，你也承认耶稣是救主，好，那耶稣讲的话你要去做。耶稣讲什么？要从水生跟从圣灵生，那这样这是得救的两大要件。好，那这个从水生跟从圣灵生呢，我们如果看提多书，我们教会是从以圣经解圣经的，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常常念我们把它记起来哈。提多书三章五节，一起来念。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乐顺
你的
心。这个基督教、哦、在讲救恩、啊、跟佛教讲非常不一样。佛教是自己救自己，所以注重苦修，头发剃掉，一生不结婚，躲到山上，天天吃素、哦、在那里念是吧？念经了，对不对？自己救自己。那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神来救我们，差在这里，而是这个天跟地的差别。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呢？因为这里说，我们得救不是自己所行的义，因为我们的义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哦，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你不管人有多好，如果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啊，所以叫做啊，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不可能的啦，啊，那要怎么办？那人没有希望吗？所以就要照着他的怜悯，我们能够得救是神的怜悯。如果我们自己可以苦修得救，就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了。如果我们可以苦修得救，就不需要神的怜悯了。我自己做得到，我怎么需要你的怜悯呢？哦，我们是做不到的。啊，那神怜悯我们，怎么救我们呢？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所以约翰三章五节啊，从水生是什么？重生的喜啊。那约翰三章五节从圣灵生是什么？圣灵的更新啊。所以得救有两个要件，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好，啊，那上个礼拜哦，我们有提到哦，从水生重生的洗是什么？洗礼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洗礼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赦罪。
赦罪。
还没有洗礼前我是罪人，洗礼后我是被称义的，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啊，把我的罪洗干净了，所以他的宝血又叫做赎价，所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洗礼后我属谁？我属主耶稣。为什么？因为是他的宝血把我从魔鬼的手里买出来的。还没有洗礼前我是属魔鬼的，因为我有罪。洗礼完我是属主耶稣的，因为他付代价把我买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洗完都是属主耶稣的。 好，那这个圣灵的更新呢，第一个就是要得圣灵，第二个就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改变自己成为新人，这个叫做圣灵的更新。那受洗让罪得赦需要多久？受洗要让罪得赦多久？两分钟，很简单哦。我们在洗礼会在那个 Long Beach 的 Baby Beach 哦，风平浪静。进去几十秒，让我预备心低头供耶稣的名洗礼，两分钟就结束了。那圣灵的更新多久？一辈子，要一直改变到最后有主耶稣的形象，一辈子。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得圣灵？因为这个得圣灵那靠圣灵来更新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一条路途。好，我们现在来看回来看我们这个讲义。信受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好，我们看第一点，受圣灵是得天国的凭据。我们要进入天国，一定要领受圣灵。我们先来看进入天国必须从圣灵重生。我们刚刚有念过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然后圣灵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来看约翰四章十四节，人若
活着，就永远不可。我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这主耶稣讲他所赐的水是什么？就是活水。那活水呢，要在他里头，里头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啊，成为泉源，就是一直出来啊，源源不断，那一直的涌到永生啊，就是说它是生命的泉源啊，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得圣灵啊是很重要的啊。好，第三个哈，圣灵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十七，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
这里说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想，主耶稣受洗，其实他没有罪，他不需要洗礼。那主耶稣受洗是一个榜样，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发现三件事情，发生三件事情，哪三件？第一个天开了，第二个，第一个天开了，第二个圣灵好像什么鸽子降在他身上。第三个，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主耶稣受洗哦很重要啊，为什么？他做的事情都有重要。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哦，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已经关闭了，所以他被赶到外面，那个门就用花火焰的剑把守，你进不去了。那这个天就是代表神的国，所以受洗罪得赦免，我们没有罪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所以天的门就开了。那我怎么知道天的门有没有开呢？如果天的门开，神的灵就会从天上降到我的身上。所以得圣灵就是证明天国已经为我开了，所以神的灵才会从天上降下来。如果天国没有为我开，神的灵不会降到我身上，因为还是关闭的。那第三个，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刚刚那个神已经从天上把灵降到他心里，这个就是证明我是神的爱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讲我是神的儿女，一定要有一个证明啊。那这个证明是什么？证明就是圣灵。加拉太书讲得更清楚，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五节跟六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
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从此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这里这几节很重要，主耶稣把我们从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个为什么要讲律法一下啊？犹太人他们在走守旧约的律法吧，那律法叫人知罪了，所以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把律法一下子能赎出来，就是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为什么用赎呢？就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来交换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叫做赎出来。那赎也代表那个 owner。改变了，所有人改变了，还没有洗礼前是属魔鬼的，那赎出来以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如果我们做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到我们内心，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从我们内心 呼叫天上的神阿巴父、哦、那接下去很重要、哦、说从此你们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哦、所以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很重要那既然儿子就做神的后嗣后嗣什么意思你看、哦、我们在世界上、啊、很多很有钱人一死以后、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传给儿子，儿子就开始争财产了，对不对？好、哦，那到最后就是要证明啊，谁是真正的儿子啊？哦，是这样。哦，那我们做神的后世，到最后就是要回到神那里来承受产业，天国的产业。哦，所以有得圣灵，才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做神的儿子，才能够承受父亲给我们的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就是公义的冠冕天国的永生跟荣耀、哦、所以为什么得圣灵这么重要、哦哦、那第四、啊、第一点的第四、啊、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哦、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十三可以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废除，使他的荣耀得着。 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信徒啊，啊，他跟这个慕道者在谈啊，其实那个是一个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他就引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你看哦，信耶稣哦要得圣灵，圣灵是得我们基业的凭据，哦，圣灵得基业的凭据啊，那个朋友听完之后，我完全同意，那请你读十三节，十三节是什么？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你们得救的福音。那信了，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信啊，我已经有圣灵了。结果呢，我们那个教会的信徒，哇，这个要怎么解释？他就愣在那里，没有办法解释。我引用十四节，他引用十三节，这要怎么解释？所以我们有圣经根据，他也有圣经根据，你信就得圣灵了。这个哈、哦，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我来美国以后，我就什么规划做美国公民啊，美国护照，对不对？但这个是简化，你从来美国要变成有绿卡，要变成。哦，美国公民要拿到护照有一个手续啊，有一个程序，对不对？这个程序一步一步步走到最后，你才有美国护照啊，跟这个一样啊。哦，他在讲哦，信他就受了圣灵，这个信的受圣灵，这有一个程序啊。那这个程序记载在哪里？啊，《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亚波罗
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这个第二节，保罗问以弗所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回答是什么？
没有。
信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没有？没有，所以不是每个信耶稣都有圣灵。哦，那保罗一听到他没有受圣灵，就把这个事实跟什么连在一起？跟洗礼连在一起。哦，那前面他们受的是悔改的洗，那保罗再一次给他洗礼是赦罪的洗。那洗礼完，按手圣灵就降下来，所以第六节。哦，按手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还没有按手的时候没有圣灵，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十二个人说方言， 啊，所以这个圣灵降下来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啊。那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是看得见听得到的，听得到就是会说方言，看得见就是神的能力感动啊，我们身体会震动，这样才叫做得圣灵了。哦，所以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自然就得圣灵啊，信了耶稣得圣灵必须要接受赦罪的洗礼啊，才可以得圣灵。好，我们现在看下面啊，第一的 B， 哦，不是第一的圣灵哈，下面一页第二个哈，以说灵言为受圣灵的凭据。第一个，不是信主就有圣灵，所以十九章告诉我们哈。那也不是受洗就得圣灵。有人说我已经洗礼了，我洗礼就有圣灵了，没有圣灵我怎么会信耶稣？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八章。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念到十七节，念完我就用几个问题来帮助大家思想哦。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好，第一个问题，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啊的时候，哦，有没有得圣灵？没有。撒玛利亚人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得圣灵？
没有，
没有，因为十六节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洗礼啊，圣灵还没有降在身上啊。那撒玛利亚人什么时候得圣灵？
是
按手的时候。所以这个得圣灵啊，不是说很安静的圣灵看不见，你洗礼就有了，你相信就有了，不是这样。使徒按手，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哦，不是相信得圣灵，也不是受洗得圣灵，得圣灵是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啊，有时候是正按手的时候降下来，有时候是自己祷告降下来啊，那是受洗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这是第二个啊，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啊。第三个，不是善行就有圣灵，使徒行传第十章在记载哥尼流，哥尼流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人怎么形容他？他是一个义人，是犹大通国大家所称赞。那个义人是指着什么？在大家的看法，他是义人，他不是说在神面前他是义人。如果在神面前义人，他就不要信耶稣了。哦，好，那哥尼流什么时候得圣灵？在第十章哦，请彼得来，在他家里讲道。正讲到的时候，哥尼流就说方言，好，对，好。那彼得看到哥尼流说方言，就更加肯定。我们看第十章啊，四十四节，一起来念。彼得
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所以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啊，他们怎么知道圣灵降下来呢？四十六节，因为听见
他们说
方言，称赞神为大。
而且四十七节，这可以比较喽。彼得说，这一些人受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可以比较。如果圣灵是你信就有了，很安静在心里，全部怎么比较？我们大家有没有办法比较？他的爱心比爱心，他的爱心大，爱在里面了，你怎么去比较？啊，所以为什么可以比较？因为说方言，啊，听着他讲的方言一样，哦，所以就给他洗礼。好，所以啊，一般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信主就有圣灵了，不是这样。我受洗就有圣灵，也不是这样。我有善行， 我就救圣灵，也不是这样啊。那第四点哈，不是热心服侍主就有圣灵，我很热心就是我有圣灵了啊，也不一定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讲当时的使徒很热心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要复活升天以前啊，那钉他的人还在啊，他们还是很热心在祷告啊啊。那到了圣灵降临啊，他们才出去传福音啊。第五个，使徒以说方言为受圣灵的凭据。第一个，五旬节那一天使徒的体验是什么？第一次圣灵降临，他们的体验是什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来念。
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哦，说起别国话，原来是说哦，说起很方言的烫烫舌头卷动的声音。好，这是五旬节的体验哈。第二点呢，哥尼流得圣灵的体验也是一样，啊，他得的灵跟我一样，可以比较，因为我说方言。那以弗所信徒的体验也是一样，《使徒行传》十九章。那说方言是对神说，啊，那因为对神说人听不懂，但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啊，那说方言是要造就自己，啊。那有时候这个灵眼呢，神会感动人翻出来。好，我们圣灵就到这里啊，还有几分钟，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没有问题，我问了哦。这个圣经的道理这么清楚，为什么信不下去？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吗？哦，为什么这么难相信？
就没有体验吗？
没有体验，
没有圣灵的体验。
这样吗？
哦，
没有体验。
有人觉得说要有圣灵的体验才想要受洗，可是上次我们其实也有提到说，并不是说一定要先有圣灵的体验，然后再去受洗，而是你有你那只是给你特别的恩典，是先受洗后，那才你跟神求生的时间就会得到圣灵。
所以他们相信神讲的圣灵是对的，只是没有体会，他们就不愿意去做下一步的行动。
对。
那这样怎么解释这样的人？
如果你有癌症哈，这个医院可以医你的病，你还需要什么体验？
再讲一遍。
如果你有癌症，有一个医院哦，我这里可以医你的病。那你觉得还需要什么条件？
要先去试试看有没有起色，才决定要进去医院医治。
其实就是在大陆，就包括我先生，我昨天我们两个散步，他还在讲，他说其实我愿意陪你去，是觉得这些人挺好，听他们讲的也都挺有道理的。他说但是呢，我从小就受共产党的教育，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所以我就没办法接受。他说我只是陪你去，我觉得听起来觉得挺有道理的。他们就是很顽固的。其实我先生是他要是用那个
强很多吗？
他是用那个世人的话来说是特别谦卑的。
我就说他年纪也跟你差很多吗？
他比我大五岁。
对啊，那你跟他也是同一个教育。
我原来也是不信的，我原来不是我们没有，我原来也是不信的，不信有神的。但是因为我一生中，可能我每次遇到那个特，就走到人的尽头绝路上的时候，就我就总觉得是有神在帮我，所以我就，而且我自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就从里边就自然发出，哦，上帝啊。你救我吧。那时候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什么，就是哦上帝，总是这样，我总有这种感叹，哦上帝，我就这样的。 是从自己心里出来的，但是他现在就真的是很顽固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说反正我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我根本就不信有神，他就现在不用说我选择哪个神，我连有神我都不信，
无神论。
对，他是这样的。其实大陆来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不是，我是没有去过大陆，我有一个问题啊、哦。
嗯。
信共产主义到底有什么好处？
没信共产主义，他也不信共产主义。
他也不信共产主义。
不信，他觉得共产党，因为他是在单位吧，每年都是先进。他们单位就是有将近上万人，他是总工艺师，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说你如果申请入党，就提你部长。他说我不申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员有很多人做的特别不好，贪污腐化都是从你们这儿来的，所以我也不信。
对，他也不信共产主义。
不信。
但是他是共产党员。
他什么都不信，他也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
哦、他也不是，
他就不入党嘛，他要入党他早就升上去了。
哦 ，OK， 那他为什么不信？
他什么都不信，
连神也不信。嗯、
他对对，他就觉得我一切都靠我自己，不顺利。
不信你，就信他自己不信。
对，他也不信我。
不信
他只是认识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接触到那个基督教了嘛。他说我只是说，当时认识我的时候，他也五十多岁了嘛。他因为他的工作什么各方面都挺好，人也好，他有婚姻，我们两个都是离婚，有很多种选择。很多条件比我还好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经济条件比我好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我？他说我选择你就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总是说家里边丈夫是头，那么妻子要服从丈夫，对不对？他说那些人都是以他们为头，所以我就不选择他们，他只是以这个理由来选择我。
所以他喜欢的不是你。
对，
很多人不是喜欢你，
喜欢他表现出来的美德，就是喜欢他了。
他喜欢他的美德，
喜欢你的美德。
对，刚才自足
，self-sufficient 要怎么翻呢、啊？
自足，
自满，自足，自足，哎，对自己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
对
对，
料理自己的生活。
我跟你说，就大陆上这样，像我先生这样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他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
对，
全世界
从小就是那什么，而且他，你看我们两个谈起来，我这次来美国，本来我是，签证的时候是我和我先生要来旅游，然后签证下来以后，我姐姐知道我签证下来，就说我侄女这边需要帮助，她带两个孩子来留学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如果我自己来，我们自己花钱，我已经报团已经交了一部分钱了，交了定金了，这个定金是不能退的，那我们自己花几万块钱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玩得很开心很高兴，玩大概有十几天我们回去了，但是要到这里来，那肯定就牵扯到我要帮他们，我要服侍他们，我就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嘛，就受过悔改的洗嘛，那我就决定我要谦卑下来。是这个很容易说自己决定谦卑下来，我也祷告了，主也告诉我你要需要学会谦卑，那我就来了。本来是买的票是两个月，然后到这以后具体的情况，他们夫妻两个要倒班，实在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就把我延期，因为我签证是六个月，那就延到六个月。后来就是我就心里非常的难受，这个谦卑真的不是容易做到的。那么到四个月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又叫我先生来，我先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来的时候他换了很多美金过来，他就想我们到这儿了，我们自己买菜，虽然帮你们，我们还是靠我们自己嘛，这样他就心里觉得很舒服。但是到这边来，我侄女什么都不用他，我们就跟安妮去过一次买菜，还是他又愣塞给我钱，不，他说了我不用你们买菜，就是怕你们花钱，你们本来就是帮我了，那他心里又不舒服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去你儿子家，就说我的儿子去他家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舒服，虽然也是我们去买菜我们煮饭，但是钱由我们出，想吃什么我们来做主，他们还都特别感谢。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像保姆一样，我们什么什么都要靠他们买回来，然后要他们喜欢吃什么我们做什么。他说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昨天跟我讲，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这一点，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我说这是神就是让我们学会谦卑， 我说现在这样的环境了，对不对？再一个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说我从小跟着我姐姐长大，很小十几岁就跟着她，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就下放到农村，很苦的。那时候我身体有病，就是这个手已经被那个水搞的那个骨头骨节那什么了。那我按我母亲，她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她是不允许回来的，没到期，组织上叫你回来你才能回来，共产党让你回来你才能回来，你还得在乡下。我们的户口什么全部都就那时候一下子赶到乡下的，都不是城市人了，就到乡下最底层。那么我的身体这样，那我妈妈就说想叫我回来。我姐姐，我的大姐，她没有下乡，然后就回到她家里。我没有户口，我上学只能借读，没有名分，在学校里只能是借读。那么一路这样的跟着我姐姐长大。后来我结婚以后，我又离婚以后，又去广州，又是跟着我姐姐。那么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有没有先想到这一点，就是说那我一直这样跟着我姐姐长大，一路都是我姐姐帮我，那现在他们有困难了，我们也需要帮他，这就让我们要有谦卑下来。我说你本身就是说什么，在我儿子家你心里很舒服，因为都是你拿钱出来，虽然也是我们来做，因为他们上班嘛，年轻人，但是你这个本身就是骄傲，你觉得啊什么我都可以，其实我说人什么都不可以的。我说那么到美国来就是神让我们学会谦卑，就告诉你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会开车，你就不能去摆菜，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首先就要学这个功课，就是要谦卑，不要骄傲。我们原来在那是骄傲，我现在在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也接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希望他今天来，因为他跟我定了，他说我一个星期我只陪你一次，到人家家里来还要安妮啊，或者是需要安妮的先生接我们，我就觉得不舒服。要去教堂呢，咱们两个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那个是靠我们自己。他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要一点一点给他讲，对他来讲不能着急，一点点让他接受。我觉得神是有他的时间表，首先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谦卑，要谦卑下来。
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哈。圣经的祷告有两种，一种就是一般基督教这样的祷告，我们也这样祷告，用讲听得懂的话向人祷告。哦，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查考的圣言。哦，所以我们跪下来代表对神的尊敬，眼睛合起来帮助我们专心。我们祷告第一句话，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念出来，那到从心里就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就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得圣灵，那圣灵降临，他们舌头就很自动的，不是学的，简单讲听不懂的话跟人祷告，这是说方言。那如果还没有得圣灵，你还是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哦，所以你已经信耶稣，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觉得方便。就这么简单，不是很困难。那可能这个体验对你是新的，你周围的人会有得胜，你会说不心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